啊，《明朔记》11章16节到3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和他们，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止吃一天、两天、五天、10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以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分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吉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吉波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阿门。
他们，非常感谢兄弟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接着看今天的经文。
谢谢。
昨天呢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挑战和抱怨。这个由于这个摩西的祷告并非出于恶意，神也知道这个摩西的重担和不足，所以耶和华并没有责罚摩西，相反呢。神替摩西拣选了70位长老，帮助摩西分担管理百姓的工作，并将这个圣灵呢从摩西身上分赐给这70位长老，使他们有属灵的权柄。神对摩西说：“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帮助摩西分担管理百姓的工作。”在16至17节，说要百姓，神要百姓自洁，因为他们要他 耶和华要给百姓吃他们所求的肉，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星期，而是一整个月都让他们吃肉，多到吃肉甚至从他们鼻孔里喷出来，也吃到最后是厌恶这肉。第二十节呢，就说的重点，就是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括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以色列百姓不信住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他们从埃及出来已经2年多，人在旷野，还没有到应许之地，这百姓呢就已经是没有耐心了，所以他们要在神面前哭嚎。其实百姓发出这些怨言，并不是因为没有肉吃，而是因为这个不信，因为他们厌弃了神。这个发怨言呢，使人不信神。百姓表面上是抱怨没有肉吃，实际上呢，是对神领他们出埃及的不满，是对神的不信。当开始发怨言的时候，这个人呢，也开始对神怀疑。神回应给百姓吃肉，而且可以吃一整个月。摩西就怀疑地说：“够他们吃吗？”神回答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呢？”从这里看到，就是当人发怨言的时候，人对神的信心也就渐渐的没有了，使人无法信靠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周遭的人。是能因看见我们感恩的态度、感恩的心，并非无止境的抱怨，从而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25到26节，这70位长老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时，就受感说话，即说预言。这里有两个人呢，并没有同其他人一起在会幕那里，却在营里说预言。约书亚就叫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就指出，约书亚这样讲是出于嫉妒，并说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法。摩西的盼望呢，实际上要在基督的代赎和圣灵居住中得以完全的实现完全，是因着基督的牺牲，律法的象征，这个幔子被撕裂成两半。使得每一位信徒能够与神直接的沟通，同时呢，圣灵也居住在了每一个信徒的内心。第31到34节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不知悔改，仍在发怨言。神就用最重的灾殃就击杀了他们。总结一下，这个民数记11章16至35节讲述的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对食物的不满，摩西感到沮丧，上帝就回应了他的祷告。以下呢，就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一些启示。第一点就是领导者的挑战。摩西作为领导者，经历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基督徒也可能在自己的生活、教会和社区中是扮演领导的角色。因此，这段经文提醒我们，领导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和支持。第二是沮丧和祷告。摩西在面对人民的不满。和自己的艰难时感到沮丧，但他选择的是向神祷告。我们基督徒同样也可以在困境中感到沮丧，但通过祷告呢，将自己的担忧和需要，呈现给我们的神。上帝的公，第三点是上帝的公义。上帝在以色列人渴望肉食的时候，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这提醒我们基督徒也要相信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 可以信任我们的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所需。第四点是团队的合作。上帝命令摩西从以色列人中选出70位长老，与摩西共同分享领导的责任。这也强调了这个团队的合作和共同努力的重要性。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在教会和社会中学会合作，共同肩负责任。第五点，考验和信心。以色列人在面对困难时失去了信心，在要求肉食时显示出对上帝的供应的不信任，渴望回到埃及，这导致了上帝的震怒。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即在困境中要坚定地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不要因为困难而失去对神和上师对神的信心。总的来说，这段经文呢，就是向我们传达的这个依赖上帝，在困境中祷告、领导责任的挑战、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对信心的考验。这些启示呢，对我们基督徒在今天的信仰和日常生活中都还有实际的应用。
好，谢谢周弟兄哈，很好的总结。那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围绕这个摩西哈来，观看一下哈。这个，不比不知道哈，比较之下，这个摩西这个形象就被突出出来了哈。一个是跟发怨言的百姓的比较，摩西心中也有一些的埋怨哈。走在旷野道路上，摩西也好，这些领袖也好，众以色列人也好，面对的情况环境是一样的，都是有困难，走起路来也不容易哈，尤其是做带领工作的人，他这个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哈，那心中都有苦情，但是你看，摩西的这个苦情，却成了把他这个推向上帝的一个契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心中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哈。这么多人吃一个月，哇，这听起来不大可能啊。那心中也有怀疑，但是他是在神的面前问啊。你看神给他的回应也是哈，神帮助他解决问题，神也回应他的问题，但是百姓就不行啊。百姓心中的苦，表现出他们的不信啊，最后被神所击杀哈。神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对摩西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比较就是约书亚啊，跟摩西的比较啊，就是那两个人哈，伊利达和米达那两个人啊，在营中哈，没有聚集到会幕这里哈。那对于同样这一件事情，约书亚的反应和摩西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个显出哈摩西的谦卑啊，摩西的信心哈，摩西的这个跟从哈。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哈，同样的环境当中，这个信心的不同就有所表现哈，也体会哈，神让我们经历这些难处，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哈，就像他在摩西的身上做的工作一样啊，这是神要做成的这个工作哈，今天也是，对我们也是这样哈。
好，那就关于我理解到的一点点，我就分享一下，就是从摩西和百姓身上的对比，体会到的一点就是说，看摩西他原来，因为还想到因为那次金牛犊事件以后，对摩西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所以他以后凡事呢都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像这样的经文我们读到了很多很多，就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所行一切事情，但是现在呢又面临了这样神抱怨的一件事情，从抱怨的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出这摩西和百姓的这个心态上的对比。从摩西的身上看到，我们也看到了摩西他并不是一个，虽然摩西完全，我要说的是，虽然摩西完全的遵从神的话，但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完美的人，他也是有软弱的时候的。但是摩西他的软弱、他的难处呢，他的不同就是说，他在困难之中，他不忘记与神交通，他把他自己的难处呢带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昨天和今天所读到的，他的抱怨，我们都把它理解成是他在向神在祷告。那这里边就可以看到，摩西虽然他有小信，也看出可能他是小信的，小信，但是呢，他是 祈求神帮助他，让他在信心上逐渐的增长。在带领百姓走这条路上的时候呢，让他把困难把他心中的这样的什么责任呐、苦读啊，他觉得这样的一切的困难呢，都把它化作了一力量，因为他把这些事情都带到了神的面前，神也真正的回应他。特别是像今天这个，当他觉得这个责任重的时候，神就要让有70个人帮他分担这个责任，那就看出神是帮助他解决困难的。那这里的百姓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百姓他们的抱怨的，他们的心中呢，就是因为自己的愿望没得到满足。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愿望没得到满足，然后就产生了抱怨。这里的抱怨，实质就是对神的一种怀疑，所以神那么愤怒，实质就是对神的怀疑。特别像那个，可能由原来的心理抱怨，到现在从昨天和今天的经文读的，他们就哭嚎，而且在帐幕门口哭嚎，那就表明他们对神已经是这种抱怨有隐藏在心里的，已经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所以对神产生了，所以神对他们的一致。对他进行了惩罚，我想这就是摩西和百姓的最大的不同。再一个，有33节这段经文，刚开始读没太明白，后来觉得，应该是这，我理解是不是就这样的意思？就是因为人的贪心，他们就是不相信神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导文中所说的，他们就是为了贪，有这样的贪心吃肉啊，他们想。一下见到肉了，可能储存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储存了很多很多，就是对神所赐用的日用饮食，他们有怀疑。那储存了这么多，那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不便于储存这么多吧。然后可能是他就是用神，就是说他们遭到了灾殃的击杀。这里的击杀是不是啊？因为他们存的太多了呀，什么不保鲜了呀，可能是让他们感到肠胃上。不适应，实质这是他们造成的，这种灾殃，实质都是他们自己亲手造成，
好，
不是那
谢
样，
谢亚茹哈。昨天摩西在神面前抱怨三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就是任务太重啊，这是11节、13节、14节啊，都提到啊，给我一个人管理这么多的百姓啊，任务太重。第二个呢，他心里有苦情啊，也是2次都提到哈。第11节说苦待，为何苦待仆人？然后最后求死的时候，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啊。他心里很苦啊，这个带这么多百姓，他说这也不是我生的，不是我怀胎的哈、啊，你让我像父亲一样，养育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他心里不甘愿的哈、啊，做这个事儿啊，这个他爱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还没有像神爱他们那个程度啊，所以他知道神要让他这样去对待百姓。但他心里呢却不甘愿啊，这是第二个的抱怨，第三个就是太孤单了，对不对？他说我独自一个人啊，这是第14节哈、啊，我独自一人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在神的回应当中，神回应了2个问题哈、啊。第一个问题，任务太重哈、啊，70个长老来帮你分担，然后你太孤单了哈、啊，给你组成一个团队，你们一起来带领啊。但是对于他心中的苦情，神没有讲话。这一部分是要体会的哈，所以你看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百姓有百姓当学的功课，摩西有摩西当学的功课。摩西的信心已经是蛮好的了哈，他这又谦和又忠心哈，对神也有信心，也注重祷告。但是他要学的功课就是什么呢？要体会上帝那个为父的心肠啊，这个时候他还不够啊，所以神。给他这个机会哈、啊，让他去体会一下。所以神没有直接用言语、用行动去回应这一点。你心中的苦情怎么来克服？你要去体会。你只有体会到，而且愿意、心甘情愿的愿意照着神的安排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哇，他那个为父的心肠就会慢慢的成长哈、啊，就会更加的体会到上帝的那个对他百姓的那个心意哈、啊。所以你看，这个神对待摩西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哈、啊，对他，啊，他的问题也直接回应他哈、啊，他心中的疑问啊，也再次给他应许哈、啊，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啊。所以摩西就不讲话了啊，摩西就等啊，观看神的作为啊。那一看就知道啊，神的大能真的是哈，一次一次，摩西再次经历神的神迹哈，再次成就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哈，让他每走一步，这个信心就更加的成长。那你看百姓对待摩西的态度和神对待摩西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啊，百姓就是 complain，摩西已经是很谦卑的人了，很有属灵的眼光啊，但是百姓都不 appreciate 啊。就是攻击他，就是埋怨他，把这个脏水都泼在他身上哈。但是摩西呢，依靠神，啊，靠着神继续往前走。
我想到有一点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这边讲到约书亚讲的话，就是这个约书亚，他后来当然是神也拣选他了，但是我觉得他这边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因为那两个人没有到会幕那边去，集合，但是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啊，然后他要摩西去禁止他们，我觉得这个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他很明显，他对摩西很忠心，但是他对摩西忠心到一个程度，我觉得他要超过对神的忠心了。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因为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就代表神是拣选了他们的哈。但是他因着 support 摩西啊，所以他的这个举动就有一点，对，我觉得就是超过了对神的那个信心了。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啊，你因为跟谁特别好，你支持某个人，啊，以至于他说的什么你都觉得都是对的，但其实可能已经不符合神的心意了，啊，但是因为你一直是跟站在他那一边的，所以很容易可能就不小心就过了头了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但这边还好，就是摩西还很清楚，他很清楚神还是悦纳了他们啊，所以并没有 follow 他。
好，谢谢华美，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哈。这个摩西很有属灵的眼光嘛，他没有照着约书亚的说的话去做，因为这件事情正好证明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摩西，而是出于上帝。不是所有的人聚集在摩西这里哈啊，才是这个受感说话的人啊。这两个人虽然没有顺从哈，没有到这个会幕面前来，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哈，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交代。但是摩西知道哈，既然圣灵降在他身上，更显明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摩西。
那我们第二小组呢？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有分成这下以下这几部分。第一个，我们先看到是神的连续，神看顾他的仆人，所以呢，神就立了70位长老来帮助摩西来管理这个会众。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从17节这边，神就讲说，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神真的是眷顾他的一个仆人。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神的灵加给这70位长老，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若是你愿意服侍神，神就会加添力量。在25节这边就有提到说，神的灵就在他们身上。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每天的晨更小组，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神的灵也是加添。当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开口说话，真的就是一个分享。也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愿意在神服侍面前服侍神，神就会加添力量给我们。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以色列民的那个对神的态度。那第一个，我们是看到他们就是抱怨，抱怨没有肉吃。那因着抱怨，所以你就带来了什么？就是厌弃神。所以呢，就是心里你对神没有顺服的心，你厌弃了。所以，神这边有讲到说，以色列民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然后呢，因为他们的厌弃，他们这样子的不满足，神给他们肉吃了，可是他们却带来了贪婪。他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神说你们要先自洁，他们没有。所以呢，在那个后面这边呢，33节这边就看到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洁，所以有产生了这个贪婪的心。没有好好的控制自己，所以就被遭殃。他们就是被神所那个击杀。那这个也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我们
真的要领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先自觉，我们要先省察自己。若是我们在神面前有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从今天的这样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的功课就是，我们真的是随时要来数算神的恩典，要来感恩神。若是我们没有心里没有这样子的看见，即使神赐下了这个恩典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来领受。所以我想在最后的时候，我想做两节经节来结束，就是我提摩太前书6章6节这边有讲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要真的是贪婪是一个无底的洞，我们真的要敬虔，还有一个知足的心、满足的心，我们就会有一个大力。然后诗篇16篇第11节这边讲说，你并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那我们主的分享了呀，几久了，也差不多了。我们很阿门你们的分享哈。我们的确也点了，就是关于这个风的事情。这个风其实也是圣灵，也在当圣灵，因为在这一章里面有6次提到圣灵的话或他的风的，这是17节、25节、26节、29节、31节，都是看见这个圣灵的功用。他圣灵呢，帮助摩西带动了70个长老，然后呢，圣灵呢也提供了那个以色列人事物的需要。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功课，就是我们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自己的智慧？神对摩西很清楚的说，神的膀臂岂能缩短呢？人不能，神万事都可能，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学习的功课。但是你看这些以色列民当他安身遍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花了2天1夜的时间去抓这些安身啊。神给他们玛拿，是要他们每天都拿的够了。对，但是他们呢，这些安身呢，他们就越拿越多。OK，这是怕的，就是其实在这方面，就真是就显出神信心的问题了。我们对神的当神供应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呢，还是按照我们心里面贪婪的缘故？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中国的那些百姓，他们买了很多很多的食物，就储存起来，不是1个礼拜、2个礼拜，是几个月的，是不是半年的食物？他们买起来，结果很多食物都烂掉了，1、2个星期就1个月就是烂掉了，所以就花了很多的钱财呀，那些食物的资源呢，你说就全部烂掉，这个就是人的本性。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去在这方面怎么样办，怎么样处理，这个是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信心的功课。
大家如果把那个他们取鹌鹑的那个量算一下，那不得了的量哈，在那个就是32节哈，他说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1赫梅尔是220公升啊，这是容量的单位哈，10赫梅尔就是2200公升啊，哇，那是不得了的量哈，这可能是一家至少。这个取了这么多然后没有地方放，都放到那个营的四围去，在那里安这个存放你想这个鸟，它肯定不是活着鸟放在那里都那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吃是吃不够、吃不了的，那最后都浪费掉了而且背后表现出他们对神的这个不信神已经应许他们要吃1个月，但他们还是要用人的办法储存呢。留着慢慢吃这是对神的一个不信的表现。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灵，它是分赐给，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它是分赐给那些神所要使用的人。 我们前面也注意到这个灵啊是从摩西身上分赐出来给那些人，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约长老也提到说这个圣灵在那些人身上也有可能是暂时的，当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可能圣灵就收回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以后耶稣升天之后，复活升天以后，在五旬节圣灵大大的降临一直到我们现在，只要你真心信主了之后，你就会受这个圣灵的洗，圣灵就永远与每一个信主的人同在。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有灵的带领，我们一定要每天就是好好的来寻求这个圣灵的带领，来听他微小的声音，来明白神的引导，让我们每天都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还有一点大家也提到在对比摩西和百姓，那今天的这一章里面也看到摩西和百姓，上帝对他们两个的回应，上帝都回应了。对于摩西，他是就像大家刚刚分享到的上帝就给他70个长老一起来分担他的重任，排解他的孤单。但是对百姓的抱怨，上帝这边也是回应了，而且给他们的怎样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但是百姓的回应的他的这个结局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刚刚大家也提到的，就是在那个33节，肉还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了，就用最重的这个灾殃把他们击杀了。所以这个两个的结局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让我想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向神的那个祈求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妄求但虽然神可能答应了，但是他是让你经过一个挫折，经过一个苦难，让你之后的目的是让你能够好好的来记住，长记性，吸取教训。
谢谢小平啊，重点讲出来了。那我们都很记得23节那个话啊，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意思就是说，主的能力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 is the Lord's power limited。 那同样的话大概在那个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就讲了，他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完成的事。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基督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一生中多少都会经历过神的信实，神那种行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自己就经历过几次了，真的是，我们如果思考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觉得现在是越看越清楚，就是我们对神有信心，神赐恩典以后，我们的信心就更大，并且心灵更苏醒，与神更亲近。如果人没有信心，神照样给我们恩典，结果神的恩典，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享用的时候，其结果是离神越来越远，只是满足自己而没有想到神。从10章开始查的时候啊，摩西对他的内兄说的话，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他说这个话，我的感觉呢，是他的信心不足，他还想有一个人在他旁边。当然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帮着走，一起前进。但是呢，摩西的内兄，第一，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米甸人。第二，那个时候这个何巴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我不知道，他只是想叫何巴做他的眼目，来给他在旷野领路。 我觉得还是表明了摩西信心不足。但是呢，马上他看见他们行路三天，约柜在前面，这就代表了神的带领。摩西马上就有改变，因为他灵里清醒。他的改变是什么呢？他就唱颂歌了，啊，他就说：“耶和华啊，前行的时候，求你兴起，让你的仇敌四散。”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我们中间。”他的这个，因为对神的认识不同，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因为有神的灵在他心里，他马上就有转变。后来呢，百姓发怨言，也把他激怒了。他觉得这些百姓很难弄，他说的话，给神说的话，祷告的话也不好听。就是刚才谁说过哈，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表示他也有怨言，但是呢，他向神祷告，向神倾诉自己不明白的地方，他的方向是对的，神马上也就给他处理，有70个人。到后来，他还有信心不足的地方，就是21节啊，摩西对耶和华说：“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百姓有光是男丁就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1个月。”这还是表示了他的小心。他直接跟神说：“你说要给他们吃肉，吃那么久，怎么个吃法？把牛羊都杀了，那不行啊。”这还是表示他信心不足。但是当神让他等待，叫他把70个长老喊来，他看见神的灵降在70个长老身上，70个长老就在说起预言来了。但是说了以后没有再说，我觉得不是灵离开了他们，而是要显出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个大能的力量的彰显。当摩西一看见这个以后，心里又苏醒了，所以他最后能够说那么宽广的胸襟给约书亚说，他说：“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给所有的百姓，使他们都能够受到圣灵。”他一步一步的长进都在我们的眼前。我是觉得单从10章到11章我们就要看见，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神，遇见难处我们也会有弱点，但是呢，只要我们是向神诉说，而不是把自己那些抱怨的情绪去影响其他的人的话，神都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受了神的恩典以后，灵里就更苏醒，与神更亲近。否则的话，你灵里不清醒，神还是给了你恩典，你在神的恩典中只满足于个人的欲望，最后的结果是被击杀。我真的觉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亲近神，以信心和神相连。神知道人的软弱，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把自己的软弱去影响我周围的弟兄姊妹，而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完了，谢谢。
亲爱天父，感谢你在今天经文中让我们看到发怨言带来何等大的破坏力，更是对神的不信靠不顺服，是厌弃住在我们中间的耶和华。求圣灵光照我们生命中 哪些容易发怨言的地方，给我们顺服神的心，帮助我们顺服神的一切安排，让我们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在我们散会的时刻，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脚步，也看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